昨天我花了不少时间讲解《哥林多前书》第二章，谈论知识和启示的区别。启示从心而来，会影响你的思维，帮助你理解，连点呈现，融会贯通。不同于来自外部的知识，启示性的知识无法靠学习获得。你可以接触知识，但启示必须从心而来。约翰福音第十四章，这是耶稣在说话。在约翰福音十四章二十六节中，他说：但保惠师就是父因我的名所要差来的圣灵，他要将一切的事指教你们，并且要叫你们想起我对你们所说的一切话。圣灵会从你的心里向头脑启示真理，这会改变你。启示知识与后天习得的知识截然不同，因此在坐下来开始思考和思想55年来神给我的启示时，我写了这本短篇小册，篇幅很短，只有50页，是部简要的传记或自传。只不过我关注的重点不在我自己，而是神给我的启示，这些启示改变了我的生命。因此这本小册只是一部短篇摘要，共有20章，题为定会改变你生命的20个启示。我得到的启示远不止这些，这些只是其中的一些点。在我讲述这些启示的同时，也写了一些小册与这些启示逐一对应。我还有其他教导，我首先要讲的听起来并非是你想听的，但却很重要。我们要讲的第一件事是圣经如何描述地狱。这个启示要追溯到65年前，当时我8岁，到现在已经是66年前了。神用来改变我生命的第一个启示是在我8岁时。我从小在浸信会教会长大，我们是基督徒家庭。我还记得在我8岁时，浸信会的牧师讲了一篇信息，题目是地狱之旅。你知道吗？多年以后，几十年后，我上电视时，这位浸信会牧师在电视上看到了我，我们重新联系上了。后来他成为了我们最忠实的支持者之一。他有辆皮卡车，上面写满了经文，车后有个十字架，他把我的电视节目信息喷在卡车上，并告诉身边所有人，我们重新联系上了。他的名字是弗雷德·哈里斯，现在已经与主同在了。他在90多岁时去世了，但我还记得那段信息。他重新联系上了我，还把他的圣经送给了我，里面有他的笔记，还有那段改变我一生的信息。但真正让我印象深刻的是，和大多数人一样，我曾以为好人上天堂，坏人下地狱。而我自认并不是个坏人，所以我真的一点也不担心。就连8岁的我也知道天堂和地狱的存在，有人教导我，我也明白这一点。但这位牧师说，不，并不是好人上天堂，坏人下地狱，而是得赦免的人上天堂，没有接受赦免的人下地狱。若某人与其他人相比算是个好人，却没有接受耶稣，就会一头扎进地狱。他不仅提出这个观点，还点出了具体的名字。他提到些我听说过的人，让我震惊的是，这些人都很富有，是精英，是受人敬仰的人。如果他们不认识耶稣，就会下地狱。嗨，我大为震撼。在听讲时我没有回应，但我记得听完后回到家，我迫不及待地问爸爸，他在说什么？我有可能下地狱吗？赞美神，父亲借此机会向我解释了罗马书3章23节，因为世人都犯了罪，亏缺了神的荣耀。罗马书6章23节，罪的工价乃是死。因为我们所有人都犯了罪，若不接受借着耶稣而来的救赎，我们都将面临永远与神隔绝。 我刚才引用的是罗马书六章二十三节说，罪的工价乃是死，但并不止于此。又说道，唯有神的恩赐乃是永生。爸爸开始向我解释，没错，我们所有人都是罪人。嗨，对有些人来说，这很激进。但这就是圣经的教导，特别是在罗马书第五章中，经文多次提到这一点。我翻过来读一下。罗马书五章十五节说，只是过犯不如恩赐，若因一人的过犯众人都死了，何况神的恩典与那因耶稣基督一人恩典中的赏赐，岂不更加倍地临到众人吗？我来解释一下，保罗所说的一人的过犯是指亚当。你因亚当的所作所为而成为罪人，不是因你的作为，你犯的罪只是一种表现，是堕落本性的结果。因此有人抛弃所有提醒，毫无束缚，大肆犯罪，杀人、抢劫、掠夺，肆无忌惮。其他人虽相对道德，但也并不能改变其本性。你生来就与神隔绝，这就是他的意思。罪从一人进入了世界。下节经文接着说，因一人犯罪就定罪，也不如恩赐。原来审判是由一人而定罪，你因亚当的所作所为而被定罪，是你的罪性让你犯罪，不是你的罪行让你有了罪性。这些都是很重要的话语。下节经文说，若因一人的过犯，指的是亚当，死就因这一人做了王，何况那些受洪恩又蒙所赐之义的，岂不更要因耶稣基督一人在生命中做王吗？在这三节经文中第三次提到，由一人使全人类陷入罪中。下一节说，如此说来，因一次的过犯，众人都被定罪，同样审判因亚当而临到。你知道吗？倘若你这个人相对较好，活得比我更好，谁是地狱里最佳的罪人并不重要。世人都犯了罪，亏缺了神的荣耀，罪的工价乃是死。这是我在八岁时就得着的启示。不必非得是成年人或火箭科学家才能明白。圣经说得很清楚，我们都犯了罪，亏缺了神的荣耀。大卫说，在我母亲怀胎的时候就有了罪，这并不意味着他有奸情，而是说我们都曾是罪人，我们照自己的样式繁衍后代。每个人哪怕是小婴儿都有罪性。罗马书第七章中我不会详细解释，但肯定有人对此存疑。在罪活过来之前，罪性不会归于你，也就是多数人通常所说的责任年龄。每个孩子即使是婴儿生来也都有罪性，若是放任不管，我保证婴儿会变得自私，不在意任何人。这么小的孩子身上已经有了罪性了，而我们看着孩子们说多么纯洁无瑕，虽然孩子没有恶意，却有着罪的本性。但是若小孩子在责任年龄前死去，既不仅有罪性还表现出来了，他们知道有神，也知道自己在犯罪得罪神，在孩子跨过那道门槛故意悖逆神之前，他们的罪性则不会归咎于他们。因此若孩子在跨过那道门槛之前去世，罪也不会归于他们。罗马书五章十二至十三节也是这么说的。大卫的孩子死后，他对旁人说，我必往他那里去，他却不能回我这里来。我保证那个小婴儿大卫将来会与主同在，并且他说，我要去与孩子同在，因此那婴儿也与主同在了。总之我想说的是，这给了我启示，并非好人上天堂，坏人下地狱。若我的善比恶多，我就能上天堂。不，主开始告诉我，我有罪的本性， 除非我接受借着耶稣所赐的救赎。这就是耶稣降世并且受死的原因。他付清了我无法偿还的罪债，他还清了我的罪债，也还清了你的罪债。耶稣受难，甚至下到了地狱。以弗所书第四章说，他曾降到阴间，下到地狱，承受了你我应得的刑罚。你是否善良，善是否比恶多，都与之无关，而是说你必须接受神为你的罪付清代价。这些都是启示。有一次主日，我听了有关地狱的讲道后，在家中的卧室里，我父亲开始向我解释。不只是父亲在跟我说话，神也借着话语给了我启示。记得当时我才8岁，我突然意识到自己需要一位救主。没有神的话，我就失丧了。就是这个关于地狱和地狱存在的启示，以及若不悔改都要如此灭亡的事实。这就是耶稣所说的，当他成为启示，便使我的心转向了神。我和父亲一起做了个简短的祷告，我重生了。祷告前我感到被定罪。有些人会想，8岁孩子能做什么呢？相对于你和其他人可能没有那么糟，但相比神要我们成为的样式，我们都犯了罪，亏缺了神的荣耀。当时我有定罪感，我知道若没有主，只凭自己上不了天堂，我必须有一位救主。因此我有定罪感，感到恐惧。然而在祷告时，一种超自然的平安临到我生命之中。我还记得65年前的事，记得那超自然的平安。之后我便起身出去玩了，并无戏剧化情节，并不像大马士革之路的经历。我没有看到主，没有雷鸣闪电，也没有可听见的声音，但我得到了超自然的平安。罗马书第5章说，因信称义，就借着我们的主耶稣基督得与神相合。这正是我所经历的。后来我就出去玩了，突然之间所有定罪和不安都消失了，我得着了超自然的确信。罗马书第5章说，一旦你接受了主，就会得着这种平安，你自己会见证你已经出死入生。我正是得到了这种感觉。记得就在第二天，这一切是在周日发生的，第二天我去上学，朋友们在密谋8岁孩子的淘气计划，但那些事违反规则是错的。放在过去，我可能会参与其中，但那天他们谈论时，我说不，我不去。记得第二天朋友们问我，你怎么了？我告诉他们我得救了。我记得朋友们还取笑了我，问我得救是什么意思。仅仅一天，8岁的我就发生了显著变化，第二天朋友们都能看得出来。这是真正的转变，这就像进入了前门。神要在我们生命中的作为有太多太多，而若我止步于此，可能会成为那种在孩提时接受了神的人一样，后来生命中没有任何改变。我可能会经历各种悲剧等等，这只是开端，这是起点。我相信现今许多人生命中正缺失这一点。人们不曾意识到有天堂可进，有地狱要避，他们不敬畏神，不认为自己的行为会受到追究，他们活着却全然不知有天堂和地狱，也不知道总有一天我们要向神做出交代。我来读一下约翰福音第3章的经文，这是耶稣在说话。他在约翰福音第3章说，当然第16节是著名的经文，几乎每个人或多或少都听过，神爱世人，甚至将他的独生子赐给他们，叫一切信他的不至灭亡，反得永生。 但他接着说道，因为神差他的儿子降世，不是要定世人的罪，乃是要叫世人因他得救，信他的人不被定罪。不信的人已经定罪了。你看，这便是我在今天节目中讲的，尽管那时我只是8岁孩童，相对于其他人来说，我未曾杀人、撒谎、偷窃，没有做过这些事，但我生来就有罪性，需要一位救主。就算我长大成人后，比起其他人也相对较好，那也没用。世人都犯了罪，亏缺了神的荣耀。神告诉亚当，你吃分别善恶树上果子的日子必定死。所有人生来带着罪性，在灵性上也是死的，是与神隔绝的。今生若不接受救赎，就会一头扎进地狱。这些经文的含义就是如此，信他的人不被定罪，不信的人罪已经定了，因为他不信神独生子的名。大多数人都有一种观念，神会看我的行为，如果相对来说我的行为比其他人更好，就万事大吉了。不，神并不这样看。我们所有人都犯了罪，没有一人，连一个也没有。出自罗马书3章，我们不能凭自己的良善站在神面前。因此归根结底，你接受耶稣了吗？即使你是好人，曾帮助别人，帮助了街对面的老奶奶，做过志愿者，从来没杀过人，也不曾犯过奸淫，这些都不重要。你知道最大的罪是什么吗？就是不接受耶稣，不曾意识到自己需要救赎。你以为自己的良善足以救赎己身，你是说耶稣不算数，耶稣不必来受死，我已经足够好了，已经很不错了，神会根据我的良善而拯救我。自义是最严重的罪，比同性恋和撒谎更糟，比谋杀更糟，比一切都更糟糕的是，你高举自己并说，神啊，你没必要来为我而死，我自己已经足够好。自义就是最大的罪。所以归根结底，你是相信救世主呢，还是相信自己，认为自己能自救呢？这些经文就是这个意思，你的罪已经定了，因为你不信神独生子的名，这是最大的罪，你不信靠他。有些人对我说，我并不像其他人那样生命一团糟，我来到耶稣面前，他给我的生命增添了几许色彩，他只是锦上添花，蛋糕顶端的樱桃。我很怀疑这种人是否真正重生了。你需要就像我8岁时一样，你需要认识到天堂和地狱是真实的。世上每个喘过气的人生来都是罪人，你因亚当的所作所为成为罪人，将会直接下地狱，但耶稣为你而死，洗净了你所有罪。如果你悔改，愿意接受他的救赎，他会赦免你，但这一切都取决于你是否接受。第20节接着说，凡作恶的便恨光，并不来救光，恐怕他的行为受责备。你知道吗？这种情况正在当今社会上演，人们现在反基督，反基督教和圣经，公开悖逆一切，是因他们自知所行的很邪恶，他们自己的良心作证，无法忍受相信神话语、传扬真正福音之人所带来的提醒，即你需要一位救主。他们想说同性恋、变性、恋童癖，当下我们对年轻一代所做的一切都是正常的。今天我刚读到一段话，拜登总统谈到佛罗里达州通过的一项法案，佛罗里达州现在禁止激素阻断剂和变性手术。拜登总统说，这几项法案激进罪恶。嗨，他说的话才是在犯罪。这就是以赛亚书5章20节所说，在末日他们会称恶为善，称善为恶。拜登总统说，要让孩子的正常荷尔蒙发育， 不受干预，拒绝做变性手术是有罪的。不，恰恰相反，做这些事就是恋童癖，是在摧残和玷污孩子，这才是罪。你看，现今有些人拒绝接受这一真理，他们不愿意站出来说这是对的，这是错的，这是道德，这是不道德，这是罪。如今有些人不会这样说，你知道为什么吗？因为他们不愿来救光，因为他们的行为会受责备。他们拼命反抗的原因就在于此。我告诉你，你需要得到神的启示，知道有天堂也有地狱。我们唯有接受借着主耶稣基督才能得着的救赎，否则所有人都会下地狱。我还有很多要讲，今天的内容只是一段介绍。